在这里看见这个节日呢，是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礼拜的所谓的受难周的开始啊，也是耶稣基督啊，他骑驴和驴驹一起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日子啊。那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基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所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他洁净圣殿啊。当然，在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的讲论，但是呢，他最后呢，他在这个一天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出城到一个地方去住宿啊。这个地方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伯大尼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伯大尼呢，如果照地点来看呢，是在这个橄榄山东边的一个东坡的一个村庄啊，大概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5英里左右的这个距离哈。那我们看见呢，这一条路，如果弟兄姊妹们仔细的来看呢，是从耶利哥呢要往这个，通常他们是从耶利哥城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路上会经过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其实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如果他们到犹大地去停留的时候，会经常是住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好几次呢，他都是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记载，包括呢，他在有一次在这个大麻风的这个一个人的家里，叫做西门的家乡，他们吃饭，然后呢，有一个女子呢，拿着极贵的、贵重的纳达香膏呢，就来膏抹他。那我们看见伯大尼这个地方呢，也是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的这个家乡哈。啊，我们看见在那里呢，有一个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让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甚至于耶稣基督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前呢，都是在伯大尼里面住宿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呢，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地点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呢，为他的门徒举手祝福，然后才离开他们的。我们看见从这个字啊，这个从原来的这个字的意思啊，伯大尼的意思就是穷人之家。哎，如果你看见刚才那个图啊，我们看见他也告诉我们，伯大尼这个地方呢，是一很特别的一个地名啊，叫做悲惨之家。为什么呢？如果从字义看呢，是讲到穷人之家啊，甚至于就是所谓的贫民窟，在这地方呢，一定有很多的麻风病人呐、啊，甚至于被很多人视为不洁净的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居住的。OK，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伯大尼还有一个叫做西门的这个麻风病人。那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是穷人的地方啊，照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话呢，是叫做低端人口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麻风病人也好，穷人也好，是在当时犹太社会的所谓的低端人口，是一群没有人会去关注，是最孤单的一群人。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啊，如果你对中文呢比较熟悉的话呢，听过一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所以呢，那些非常尖端的这个高层的人物呢，可能他们也是非常孤单的。那最近呢，在有几个社会学家呢，经过这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啊，他们的赞助啊，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在去年的秋季呢，公布了。他们收集了从世界各地大概有40多个国家，大概46个国家，在这里呢，超过1500个受访者的调查。他们呢，这些受访者来自于不同的这个行业啊、职业啊，甚至于资历。那听清楚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1500名的这个受访者当中，有67%，有2/3的人，他们是在他们的公司所在的工作的场合里头是相当高级的主管啊，还记得我们刚才讲那句话吗？高处不胜寒，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调查里面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工作倦怠量表，那另外呢，这个就是我的 MBI 哈，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工作倦怠的心理评估，还有在工作领域里的一个调查，叫 AWS 的。 那我们看见，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调查，他们发现这个受访者当中啊，有89%的人，他们觉得因着疫情呢、啊，使他们的生活越来工作的生活品质越来越糟糕，有89%，这是很大的一群人，而且呢，有85%的超过所谓的75%呢、啊，就是所谓的 majority 了，已经感受到自己的生活的幸福感已经在下跌了，OK。那里面还有一个数据啊，是大家要注意的，在这些人的当中，这些1500个人的高级主管的当中呢，有1/4的人，他们感到无法与家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弟兄姊妹，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哎，不是他们都是在家里上班的吗？还不能与家人保持紧密的联系，那天天碰面是怎么回事啊？天天生活在一起又是怎么办呢？那在这个当中，还有39%的人，他们觉得无法与这个同事们有紧密的联系，再也没有 party 了啊，还有50%的人，他们感受到没有办法跟他们的自己的朋友感受到那个孤单，没有办法跟朋友来联系。这样一个调查的结果就告诉我们，这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所谓的 burnout 或者是衰竭呢？啊，这个呢，耗竭呢，这个问题呢，其中有6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没有办法去支，工作量太大了；第二个呢，他们缺乏，觉得他们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控制一些东西了，OK，觉得无力感非常的大，而且呢，对这个所谓的奖励的感觉，哎，没有什么样的功能存在了哈。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四项是最厉害的，就是缺乏支持的团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没有一个支持的群体在他们的背后。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看见啊，我们以前所读的那一本书，我还记得小时候读那个《鲁滨逊漂流记》，他一个人就在这个孤岛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根本没有办法独自一个人生存，我们必须要与他人连结，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生存，所以我们需要跟别人连接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跟别人连接在一起呢？我们看见孤单是这个21世纪最蔓延快速的一个流行病，唯有借着这个与人的相连接，我们的孤单的问题才能够解决。神的儿女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能够跟上帝连接在一起？能够跟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甚至于让我们呢、啊、能够像我们刚才这段经文所讲的、所读的，能够达到喜乐的境界呢？这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呢、啊、看见约翰一书1章1到4节有很多的秘诀，帮助我们了解如何与神连接在一起，然后与其他的人连接在一起，最后能够达到喜乐的境界。所以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约翰一书》这一卷书。从背景上来看，我们看见这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啊，他写这一段经文呢，是写这一卷书呢，是在以弗所书写的。那大概在主后80年代，OK，主后八十年，OK，不是80年代，主后80年。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写这一卷书的目的，他告诉我们，这个得救的喜乐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基础是要我们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能够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永远的生命。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喜乐怎么样的表达出来呢？就是要与别人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一卷书的整个中心的主旨就是讲到与人相交、连接，然后能够做到这个彼此相爱的程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那个生命、永远生命的喜乐，也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与别人生活连接在一起。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呢，这卷书是坐落，这段经文是坐落在约翰一书的一开始的地方，这是它的引言的部分。OK，那严格讲起来，我们看见约翰一书呢分成3大部分。第一个是讲到神是光，等一下我们会更深入来解释。第二个讲到神是爱，第三个讲到神是生命，神的生命就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借着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的爱来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要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基督徒如何第一步要先领受上帝的爱，然后呢才能够跟别人连接在一起，最后还要把这样的爱能够传递出去。啊，我们看见福音教会，我们经常在讲说要去传福音，要去传福音。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原则。第一个，我们要来认识上帝，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生命的本源，他自己就是爱。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圣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的真正的目的。第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人的这样的一个不认识神的境界的当中，向我们显明出来，让帮助我们来认识上帝，我们的父神。第三个部分，那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我们如何把神的生命这样的爱的生命传递出去呢？有什么样的原则呢？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思考，到底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父上帝了没有？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的生命就是爱，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叫做“道”。这个“道”是非常特别的字眼，但是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呢？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知道就很好，不知道就要学习，要知道了哈。那我们如果要来认识这里所讲到的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我们必须要与另外一卷书啊，这一卷书呢，就是同样的作者使徒约翰在后半，再往后。刚才我们看见约翰一书大概在主后80年写的，可是呢，约翰福音是往后更后面的这个年代所写的。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使徒约翰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太初有道啊。我们如果是神版的，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我们看见，如果以让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来对比的话，我们呢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这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具体的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最好的一个参考的经文。那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其他的书，好比说呢，在这个所谓的有一本书叫做《神州忏悔录》的，这是袁志敏所写的。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道跟我们中国有什么样的关联？他这里讲到说，把握中国历史动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道。道是一个真正属于神州自己的形而上学和信仰的对象。古代的希腊文 logos 这个字，中文翻译成道，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圣经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称为 logos，它也翻译成为道，所以 logos 耶和华道表明了古老的一神论文明的统一，共同的指向那一位创造支配万物的主宰。所以严格讲起来，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这道，他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就是 logos。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上帝的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第二节他这么样讲，他继续告诉我们，第二节再回到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的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讲，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那但是到底这个是这位上帝、这位神、这位 Logos、这位道的生命，到底具体的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往后的地方，在同样的一卷书，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一位上帝生命的本体是什么。我们看见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使徒约翰这么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上次也在这个爱的这个定义上很清楚的。开始对神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体就是爱，已经有一些清楚的了解。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那个字吗？啊，agape 这个字，其实上帝就是爱，这个爱就在原文里头就是 agape。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了吗？这 agape 指的就是上帝和基督的爱，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爱的源头，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看见道也好，我们看见耶和华也好，我们的上帝也好。都是看见他的生命的本体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爱，在他的生命的本质的当中，因为他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爱。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开始认识说上帝就是爱，可是我们的上帝他是自隐的神，什么叫自隐呢？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去从他的生命让他自己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能够认识他。但是我们看见这位至隐的上帝，要如何才能够让人来认识他呢？我们看见这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呢，这个所谓的启示有两种启示，一种叫做一般的启示，就是借着宇宙万物来认识上帝。但是这里所谓的一般的启示是绝对不够的，而且非常有瑕疵的。举例来讲，我们看见这地上啊，慢慢。越来越严重的是有饥荒、有瘟疫、有地震、有兵荒马乱，到处有灾难啊！有人就会问呢：既然我们的上帝是爱，那为什么他让灾难临到我们？像这一次的 pandemic，这一次的 COVID-19，这一次的疫情，为什么他让我们临到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问题，灾难的问题，苦难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明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一般的启示来认识上帝，这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呢非常有很大的瑕疵，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所谓的特殊的启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让我们认识，这个是最重要、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到这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为什么？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这卷书里头，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在这里我们刚才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原来就与神同在的。但是，如果我们连接到第十四节同一卷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这样的一对照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产生的，显明出来，如何的显明？这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我们看见现在道成了肉身，这里所谓的现在是指的约翰使徒约翰当时的时代，道成了肉身啊。我们看见这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看见道就是上帝，道就是神的自己，他原来是与神同在，到了。当时使徒约翰的那个时期，我们看见怎么样？他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呢？这个道在当时的意义是什么的意义呢？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这神的道就是取掉神的人的样式，道成肉身，就是我们的上帝取掉人的样式。 成为一位历史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是万物的主宰，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拟人化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更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奥秘，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位上帝好像远远不可及的上帝，他自己在创造万物、掌管这一切的所有的这样的权柄之下，他自己成为了人的样式啊！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得非常清楚，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太初与神同在的上帝，他自己就来到这个人世间，让我们呢能够对他的生命的本质能够更清楚的来认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看见这道与神同在，这道成了肉身，他原来是与神同在，因为他就是上帝的自己，但是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见这个爱的生命啊，刚才所看的那个字 agape， 可是人间也是有爱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人间是有爱的 ，OK 啊，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好几个事项都是讲到这个爱的，好比说 stoge 这个字讲到父母对子女的爱，还有 philia 是兄弟之间的爱，另外一种爱呢是所谓的 eros， 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的爱是非常的特别的，这样的爱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本质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讲的道成的肉身，他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使徒约翰所讲的，在当时主耶稣基督就在他的门徒的当中。那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本体里头，继续他来描述，他说住在我们中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有恩典，有真理。再回去对照约翰一书的地方，那个书卷大纲，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讲的吗？神是光，神的生命就是光。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的生命里头有真理。我们看见神是爱，这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个大部分的地方。我们看见这道成肉身的生命里头有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头有光、有爱、有真理、有恩典。来到第一章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讲，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因为一看见就没命了，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但是神怀中的独生子，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来认识这位上帝。道就是上帝，耶稣基督就是上帝。OK， 他不是一半的人或者是一半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要把上帝的这个爱的生命中间这个 agape 这个爱啊，清楚的具体的表现出来。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的 stoge 跟 philia 这两个字，在旁边这两个爱啊，看起来是非常的美的。可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不要讲别的，我们从父母的对子女的爱来讲，你们觉得有谁哪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吗？难道里头没有任何一点点丝毫的自私的成分的吗？我觉得可能没有很多，也多多少少吧。我自己很了解，因为我有五个孩子，所以我很清楚的了解这些父母的爱也好，兄弟姊妹的爱，或者是更不要讲这男女之间的情爱、性爱的问题，里头都有很多的自私的那个样的一个成分。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来这地上的第二个重要的目的，他要把这样的一个自私的这个罪的成分来解决。也就是今天我们不能从 stoge、philia、eros 这几种人间的爱能够达到这个一个非常和谐完美的境界。唯有耶稣基督的 完全的爱，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那爱的生命才能够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爱。第二个目的，他要来解决这些罪的问题。我们今天很清楚的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来把这样一个罪的问题解决。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怎么样的能够他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也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爱。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今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约翰使徒约翰在第一章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论道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这生命的道就是上帝的自己啊，他道成了肉身。”如果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四节的地方，一到一节，一章一节，一到一章十四节连接起来，我们看见这道就是上帝，这道原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来到第十四节，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这跟约翰有什么关系？约翰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来解决那个前面所讲那个罪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罪的问题？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来看见。今天唯有第一步，我们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接受主爱，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当中那个罪的问题来解决。OK，接受主爱，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爱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爱的时候，我们看见就能够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不协调的地方、那些黑暗的地方能够处理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切所有生命关系连接的那个源头。OK，如果我们跟他连接上了，建立了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其他的问题都好办。大家还记得在一个月前，我们看见达芙地区大，不要讲达芙啊，就是所有的整个 Texas 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啊！我们家呢20几个小时没有电了。OK，那一天一大早的时候，礼拜一大早我在教课，突然间啪就跳掉了啊！还好我这个之前有预备，我让我一个学生来做 co-host，所以呢我跳掉，我被赶出来以后呢，被 room 赶出来以后，我再用我的手机再回到 room 教室里面继续教课。可是教完课以后呢，我只剩下那个电量只剩下大概40%多而已啊。但是我们的家一直是没有电的状态，所以我就很紧张啦。今天跟外面有任何的这个联系啊，各方面都是靠着这个40几个% 的这个电源啊。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很后悔，后悔什么啊？哎呀，我早知道呢，我们家的那个原来那个手机的这个小的这个叫 power bank，就是那么一点点啊，结果没有电了。OK。我真的很后悔啊，应该买一个这么大的这个 power bank 啊，像那个一个纸箱那么大的一个 power bank 呢，那大概就够一天两天用了。结果呢，只有40几个% 啊，我呢省吃俭用的啊，把这个电量降到最低，而且呢是这个所谓的省电的模式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的 power bank 有多大。你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储存量有多大？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要把那插头一插上去，自然而然就能够有无限大的电源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啊！我是用电量来跟大家做一个比喻，也就是今天，如果你跟耶稣基督是连接在一起的，你不但能够有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福气，而且你的生命的这个电量啊，是永永充沛、永永源源、时时刻刻都是怎么样？都是 full charge，100%的。为什么？不要忘记我刚刚讲了，耶稣基督是这一切生命的源头，这一切的关系的源头。我们要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与那永远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你们知道这个无限大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吗？好像鱼一样的，有没有？Infinity。 啊，其实这个跟当时他们初代教会已经很大的关系。那个鱼啊，鱼的形状啊，是跟基督徒他们的聚会的这个路径的指向。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就好像你插上了电源一样，那无限的爱就进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先发生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所以他们的生命与神连接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而且永远的生命的爱就在他们的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的生命。”也说，今天如果你插上了插头，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你就不怕会没有电。如果你没有插上，你就没有电，很简单。他继续讲，他说：“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你们是永远有电的。”而且是无限大的电量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无限的爱借着耶稣基督与你的生命连接，你就能够得着。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再回到刚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地方。所以第一步，我们看见他的这样的一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的肉身显现出来，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一些使徒们，他们看见、听见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以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自己要接受主的爱，然后呢，开始要做见证的工作，这个就是传福音。我们看见做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传福音，将那原与父同在且显现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你今天传福音，就是将上帝永远的生命啊，就带到人的面前来，告诉他们，这就是上帝，这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你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气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与神怎么样连接在一起。来到第三节，他怎么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就是那生命的道，他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怎么样连接在一起。这个相交就是连接在一起的意思。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相交再讲一次，就是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自己先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使他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好了，也因为他们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他们做见证以后，那些听见的人也能够与耶稣基督。这位上帝道与神同在的这一位上帝 Logos，他道成的肉身，先跟使徒们连接在一起，借着使徒们的见证，使他们这些后来的人也与神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些 Stoge、Philia、Eros，父母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男女之间的爱，都能够让 Agape 这神的爱来掌管。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但使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救赎的恩典，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改变生命的状态的底下，我们第二步应该怎么来做，才能够把神的爱、神的福音、神的永远的生命之道传递出去呢？第一个，我们要与主连接在一起，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有人，如果你还没有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你要好好的思考，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说"哎呀，今天没关系啦，不插个插头没事儿"。我要告诉你，永远不晓得你的生命当中随时什么时候会跳电的。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借着接受他的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我们才能够做第二步，要来遵守主道。第一个，我们接受主爱；第二步，我们要遵守主的道。我们继续来看什么是遵守主道。我们继续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地方，他说：“我们将这些话，这是使徒约翰所讲的，我们指的就是这些使徒们， 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弟兄姊妹们，你想要喜乐充足吗？我想没有人喜欢哀苦的，这个整天哀叹，嘿，嘿。你知道啊，我们台湾人有一个习俗，说你不要天天叹气啊，天天叹气会倒霉的。这是真的。这个当然不是迷信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你想要喜乐充足吗？还是喜欢天天叹气？你想要喜乐充足，就必须做到前面的事情。这些话指的是什么样的话？这些话指的就是在当时，好比说这约翰一书这一卷书是在主后80年，在以弗所，使徒约翰借着圣灵的默示，大家听清楚啊，这很重要。这些话是圣灵所默示的。当时使徒约翰在主后80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借着圣灵的默示，原稿无误的记载下来的神的道，我再讲一次，这些话是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自己圣灵，他默示给使徒约翰在主后80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记载下来的原稿无误的神的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道，这些话对我们这些后来世代的人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就是上帝圣灵自己默示的，而且当时原稿无误的记载下来的。我们看见，那我们对这些话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要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些话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今天以敬畏上帝的这些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充足，因为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为什么来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么讲？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是使徒约翰自己所讲的话：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上帝所漠视具体的无误的记载下来的神的道？你必须去遵守，你必须去遵守，你才能够与生命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个在主里面，就是与生命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与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章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的那个内容，接下来14章、15章、16章、17章都是在讲，一直到第17章是主耶稣的祷告，也就是说今天14、15、16都是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教学，一个教导。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15章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与神联合在一起，与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这里第15章第10节，我们看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5章的地方，主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来到第4节，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还记得刚才讲的吗？藏在主里面，是在主里面的，是遵守主道人才是在主里面的。来到第10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具体的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第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还记得吗？我们看见遵守神的道，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遵守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的来遵守啊？我们看见第11节，他这么讲。我们现在看12节，到底这个命令是什么呢？第12节，我们来看第12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我们看见第10节要遵守神的命令，第12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的命令，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命令就是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那但是第11节是什么啊？我没有打出来，就是要你们自己看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在数学里的所谓的甲己原理吧？从两方 approach 出来，这个当中呢是最重要的真理。我们看见第11节怎么说？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一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怎么样啊？可以满足。哇，感谢主啊！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他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想要喜乐满足吗？就像刚才在这个约翰一书里头也讲到，要使你们的喜乐能够充足。最要紧的是，你有没有与神连接在一起？OK，而且你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道？弟兄姊妹们，你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吗？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啊！刚才呢，这个 Ruth 姐啊，还在半开玩笑说她还可以爬墙的啊，这是她的身体的健康。我们但是也从她的生命当中看见那个喜乐，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各种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喜乐，能够满足呢？我们的喜乐是不是能够充足呢？我们必须要做到，还记得那两件事情吗？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啊？再回到刚才的，要遵守这样神的命令，要彼此相爱，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自己要怎么样与主的爱连接在一起，这个更加的重要。这是第一步啊，我们如何能够与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事情上要知道如何的来依靠上帝，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做。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道，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OK，我们呢一起来看，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门徒的时候，当他的门徒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阿加佩的爱的时候，当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能够把神的生命能够见证出来，就能够传给别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今天教会要合一。有美好的见证，就必须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神的爱具体的表达出来以后，我们才有这个所谓的喜乐得到满足。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疫情啊，因着新冠疫情，日本这个地方原来就是自杀的文化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在2020年，日本的自杀率打破过去11年的记录，特别是这个女性的自杀跟青少年自杀明显的增加。所以呢，日本的首相呢就破天荒的任命一个职份，这个职务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孤独事务大臣啊，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逐渐恶化的这个自杀的问题。可是，这样的一个职务能够帮助人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如何，它真的能够帮助这些在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的这些百姓的所谓的灵性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吗？啊，我们知道，2020年在日本的自杀人数大超过了2万以上，OK，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用政府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的百姓，我们所有的这些人能够在新冠疫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当中啊，能够有所谓的属灵的生命或者是精神生命的心理的生命的健康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见人的孤独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杀伤力。OK，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的美国本土自己的调查也是这样子的。这是去年的 CDC 的调查啊，这个是他们所研究的一个结果。他们发现，在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这个跟刚才我讲到那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他们所支持的那个研究是同一段时间的，在8月中他们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报告。这是英文的版本，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在 在当时8月份那个调查完成的前后30天，前三十天之内，不是前后，是前三十天之内，曾经认真考虑过自杀的受访者，在18岁到24岁的年龄层当中有25%那么高，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据，认真思考过的、考虑过的有25%这么多。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帮助这一些人能够喜乐得到满足，喜乐能够充足呢？我们看见就必须要与人连结，这个孤独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原因，让人自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原因。但是今天我们如何能够使人能够喜乐得到充足呢？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讲的非常清楚的，1章4节的最后一段《约翰一书》，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弟兄姊妹们，你想要喜乐充足吗？没有其他的办法。第一个，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你必须怎么样接受主的爱；第二个，你必须要与神的爱能够连接在一起的同时，还要把这样的爱传递出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主你自己的生命就是爱，你让你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为的就是要将你自己爱的生命能够显现出来，让我们更具体了解，更具体的认识。我们为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主的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主也帮助保守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确定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接受主爱，然后我们才能够遵守主你的道，能够将彼此相爱的命令能够传扬，能够遵守，能够把爱的生命能够传扬出去，能够见证主的道。我们谢谢主耶稣，主啊，这是你的应许。当我们遵守这些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充足的喜乐，我们能够有使我们的心灵满足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永不竭尽。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爱永永源源不断的，不会断绝的，而且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达到一个丰满的境界。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借着我们彼此相爱，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也使我们能够得着益处。我们再次的感谢神赐福，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